这书能让你戒色终极版。第26章，对健康的忧虑能帮你戒除吗？如果让你在手淫和健康之间做出一个选择，那么你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。此时的你与被困在火场中的人处境相似，要么从楼顶跳下，要么留在楼内。可是只要在火海中尚能生存，你就会选择留下，被拯救的希望总是存在的，直到你再也无法忍受高温和浓烟，才会选择跳下。这是两种恐惧的简单决裂，只有当被烧死或憋死的恐惧比跳楼的恐惧更加紧迫时，你才会跳下。手淫者们也处于类似的境地，他们既害怕染上肾衰竭和性功能丧失之类的重病，又害怕戒除引起的那种空虚焦虑。一旦开始戒除，后一种恐惧立刻变为现实。就像被困在火海中的人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跳楼，手淫者也本能地推延着那一天的到来，并希望自己在染上致命疾病之前能被谁拯救。手淫陷阱十分巧妙，使手淫者的处境远远不如身处火海中的人。这体现在两个方面，首先，困在火海中的人无法对自己的处境视而不见，尽管他不会马上死去，但死亡迫在眉睫只是几分钟的事情。而手淫者们面临的死亡风险发生在多年之后，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发生，这个问题无需马上解决，因此手淫者此刻自然也不会关注他。他们可以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，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。即便亲眼见证过某个因过度淫欲而患上重病的人，他们也会将其与手淫巧妙地剥离。这就如同别人遭遇车祸去世，绝不可能让你不再驾车一样。的确，我们已经了解了手淫导致的各种健康风险。我之前已经说过，健康的威胁并不能使你戒除。然而，假定你要穿越一片地雷区，如果你不知道这里有地雷，就不会提高警惕。我们骗自己说，这种厄运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，或者在它降临之前，我们就已经戒除了。然后，等到它真的发生时，我们又会说，现在戒除还有什么用？太晚了，我们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手淫了多少次、多少年，认为手淫只是一种习惯。如果医生告诉你，如果再不戒除，你就会失去脚趾，此时危险就如同大火一样迫在眉睫。无疑，没有哪个人愿意为了手淫而失去脚趾。然而，你或许会认为，医生只是在虚张声势，吓唬你，以使你们戒除，因此你们继续手淫，结果失去了脚趾。这时医生会说，你怎么还没戒除？你要是再不戒，接下来就会失去双腿。你看过这样的电影场景吗？船即将沉没，有个旅客的腿却被卡住了，未免被淹死，他只好截断双腿。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截断双腿更糟糕的事情。然而很多身处那种困境的手淫者仍然不愿戒除，虽然他们已经知道医生绝不是在虚张声势，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脚趾。那我们的大脑为什么不接受这一信息呢？是因为不相信那个医疗专家吗？还是因为我们胆气过人，根本就不怕失去双腿？但如果你告诉我，我所在的大楼里有一枚炸弹，即使我不相信，也会先离开大楼。这就是手淫对大脑的毒害所致。手淫陷阱十分巧妙，我们不明白自己为何要手淫。在手淫之初，我们找不到理由戒除，而一旦有了理由，却没有了能力戒除。疾病或自我谴责也许会让你暂时戒除一段时间，但你一旦戒除，身体很快就恢复了，心里的负罪感也没有了。如果你仍然对欲望怀有渴望，你早晚会再次落入手淫陷阱。是什么力量使每个手淫者变成了神经病、心智扭曲、逃避现实、认为截肢好过戒除的呢？就是恐惧。我得澄清，我所说的并非对肾衰竭或死亡的恐惧，而是更大的恐惧。它让我们对所有事实视而不见，让我们离开欲望就无法享受生活和应对压力。这种恐惧源于手淫者自身的心理安慰，可是一味的自我蒙蔽并不会减轻这种恐惧，反而会使之增强。我并不是在淡化肾衰竭、前列腺炎、性功能障碍、精索炎、不孕不育、 阳痿早泄和记忆力下降等疾病对戒除的。促进作用，这些都是可怕的疾病。甚至到今天，我们的社会仍使无数青少年长期忍受痛苦，并因手淫而提前死亡，这是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。但恐吓战术仍然无效却是事实，其原因我已经解释过。一个人可能因为害怕被活活烧死而从大楼上跳下，但如果安全通道畅通无阻，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做，这是人类本能的生存动力。健康顾虑是促使手淫者戒除的主要动力。如果手淫者们继续对健康风险视而不见，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动机去使用这个安全出口。我们之所以对患上致命疾病的风险视而不见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们往往认为这是个概率性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我们并未真正患病，就会一直自我感觉良好。虽然手淫已经让你的身体健况日下，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疾病，只不过没有以前那样健壮了。但这又如何呢？我也许只是比以前锻炼的少了，并不意味着我生病。在这书《能让你戒色基础版》中，我将手淫描述为一种持续的连锁反应。手淫就像点燃导火线，尽管我们不知道导火线到底有多长，但每进行一次手淫，我们就离爆炸更近了一步。我常常将手淫比喻成穿越雷区，你可能会踩上地雷，但也能幸运地毫发无伤。此时如果你能戒掉手淫，你就会安全地穿越雷区，身心就能得到放松。而手淫者却必须在余生中一直待在雷区，经受死亡的风险。手淫者们为什么能忍受这种局面呢？是因为生命中唯一能确定的事，就是我们迟早都会死去。如果我们总是为此而烦忧，就会生活得毫无乐趣。因此，我们要做有意义的事情，好好的生活，尽量的享受生活。手淫者们在手淫这件事上也采用了相同的逻辑。既然我无能为力，担忧又有什么用？有些专家让你看艾滋病患者的惨状，试图让你因此而戒除。但如果死亡都没能让你戒除，让你看艾滋病又有什么用？手淫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发病缓慢，而导致我们会不自觉地忽视它。手淫伤害过程的诡秘之处在于，整个过程如此缓慢，如同衰老的过程一样。自然的仁慈体现在诸多方面，其中之一就是让我们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缓缓变老。蛇吞食蟾蜍时温柔而缓慢，大概也是一种仁慈的体现吧。我们可以认为，蟾蜍被吞下时的确感到心满意足，毕竟无知是福，而且蟾蜍在那种情况下再也无能为力，就像我们无法阻止衰老一样。然而就手淫来说，这种微妙性对于手淫者却并不是仁慈，因为他们本来可以做点什么。如果你从未保养过汽车，更换滤油器或机油，发动机能维持多长时间？即便你愚蠢地不把汽车当回事，你至少还可以再买一辆，但你只有一个身体。大量手淫会导致循环系统逐渐退化，会渐渐摧毁我们的免疫系统，让人缺少养分而感到昏昏欲睡。我们每天在镜子里看见的脸都和前一天没有差别，直到看十年前的照片，才发现自己明显变老了。手淫也同样缓慢地摧毁着我们的身心，我们因此一直固守着手淫的欲望，对之视而不见。当我们不得不面对身心的衰弱时，往往又将之归咎于衰老，而不是手淫。手淫对人体健康所造成的严重损害，并不会直接导致疾病，但它会妨碍人体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，使之无法抵御疾病的进攻。或许，拥有健康的人会将健康视作理所当然，但请相信我，如果没有健康，你目前视为最重要的事情也会渐渐变得无关紧要。如果有可能让所有手淫者的身心状态回到从前，就好像他们从未手淫一样，就更好了。那样，我就不必写这本书。他们会想，戒除后，真的会感觉那么美妙吗？我得强调，他们不仅会感到身体和精力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，自信心和自尊也会大大增强。事实上，他们甚至会怀疑，我真的曾经沉落得那么严重吗？问题是，手淫摧残身体的过程是缓慢的，戒除后身体恢复的过程也是缓慢的，并非立竿见影。使用我的方法戒除的多数手淫者都能感觉到身体逐渐恢复， 但很多凭借意志力戒除的手瘾者都声称，他们戒除后感觉身心更差。这并不奇怪，凭借意志力戒除时，你会觉得丧失了乐趣，感到痛苦，并时刻沉迷于寻找借口，以便能再次手淫。关于手淫对健康的影响，有一点是我在戒除后才意识到的，其中之一是，我以前晚上会反复做噩梦，梦到自己又开始破戒了。我只能推断，这些梦是由长时间不能手淫的不安所引起的。这意味着我们在潜意识之中仍渴望手淫，但你不必担心。做梦已经是戒断症状的几个表现之一，我们无需恐惧，将它视作欲望在你放松时的最后挣扎。此时你应该感到庆幸，这意味着你即将要成功了，你应该为自己变成了非手淫者而兴奋。当你做噩梦后醒来，有一阵子你会感到迷迷糊糊，分不清梦境和现实。当你意识到这只是个梦时，你会感到非常高兴，不是吗？请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戒友文库，您也可以下载戒友之家 APP， 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计划和进步。戒友之家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，再见。